这是啵啵啵啵，你会喷那个麦的声音哈，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样的。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在录音室里面哈，那麦克风怎么样子？就上面这样挂起来，对吧？因为这样喷起来的气呢，就会不会冲到它。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那个 speaker 哈，是放在麦克风的前面。比方我们 speaker 呢，因为如果说这个麦克风在这边，speaker 在后面的话，这不是就形成一个 loop 吗？如果把这个 speaker 呢放到这麦克风的前面，这样的话就不会形成 loop。这时候我们做录音室的时候，平常都会有这样，所以我们在那个录音室里面，每一个麦克风是这样吊起来的。所以讲话的时候，它收音收到，可是不会有喷麦的声音。这是我们这行的这个行话。这一堂呢，因为是我们的主日学，所以我们会看很多的经文。那我比较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念过。那我们会看了好多年的历史啊，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会来看了好多年的历史，而且会走得蛮快的。那我们主日学嘛，那我们就比较集中在圣经的经节里面。我们解释可能没有办法解释的很详细，可是呢，我们会很快的看到一个大概很宽广的这个神给我们看到的意象。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哦，有一件事情师母也交代说，希望我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有这份精美的阅历，希望能够送给你。今年你已经送完了，将近8000份全部完了。还有好多，有些教会呢还专门来跟我们订说，给我200份，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分送，因为这是分送给亲友很好的礼物。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图你在外面都找不到，每一张照片都是基督徒的摄影家为我们照的，特别为我们照的。我们那边有个基督徒摄影团契，我请那个团契里面特别为我们照的，这是基督徒摄影家为我们照的，这个你外面找不到。第二个呢，每一张照片嘛，我们都会配合上一些经文，然后配合上经文，也配合上我们介绍我们的一些事工，然后在每一个月历下面右下方呢都有一个 QR code， 然后你把那个二维码一扫进去呢，就是我们的资源就在那个 QR code 上面。然后还有呢，每一个选择在那期，比如说这个月的经文，比如说这次呢我选的经文2月份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1到2节，所以我们就把它转成一首诗。抬头举目望从山，助我帮扶至何来？耶和华主伸援手，创造万有，天地开。这你也找不到，因为诗是我写的。今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呢，我们制作好了以后，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呢寄给您，寄到您的府上。所以可是我们没有你的地址跟联络，我们没有办法寄到嘛，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希望您呢在门口的我那个登记的那个名单上面，您写下您的名字跟您的地址，要正确的地址，这样我们到年底差不多11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寄给你。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典型的模范的教会。当然了，大家一定听说过嘛，耶路撒冷一定听说过吧？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哈教会，我来看看对比这两个教会，神怎么样子的赐福给他们，然后看到这两个教会他们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如何来遵行。可是第三个呢，是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跟我们很有关系呢，所以我叫耶路撒冷、安提阿跟思路。他说跟思路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看哈，跟思路有什么关系？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对那些使徒在他升天以前对他们的呼召。所以前后呼应呢，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28章说，你们要去往，让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凡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实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大使命。然后呢，接下来应许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大使命，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大使命呢，第一个是应许，第二呢 send out， 要去什么地方，往普天下去。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着能力，然后要从什么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个圈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没有错的。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讲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给他们这样子的吩咐，有没有听过这样讲道，说哎呀，我们今天连耶路撒冷的工作都还没有做，我们为什么要去撒玛利亚呢？为什么要去直到地极呢？有没有听过这样讲道？有啊，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听到这样讲道。教会说哎呀，我们教会周围的事工是我们耶路撒冷，是我们犹大全地，就在我们近郊的嘛哈，我同文化的或者是近文化的这样子的事工，这是我们先第一要先做到的。然后呢，等这些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去顾及到撒玛利亚，我们再过去到地极。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子，所以呢，教会里面呢就常常以自己在教会的周围社区里面能够传福音，能够带领人信主，然后把人带进到教会里面，就以此为自满。那我讲到这边呢，我又说我要再感谢我的母校达拉斯神学院。但我们在读到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的希腊文教授说，不是啊，你看这个语法不是这样子讲的。他说 Kaiselete Acisai Ais Amei Maturi Reis Kai and Kai、啊、第一个看到 Kai 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人耶路撒拉林 Kai and Parsede Yudai 要到所有的犹大全地 Kai Samaria 到撒玛利亚 Kai Aos Eskatute Gaze 要到世界的全地。如果在这个四个地方的话，前面都有一个什么字 ？kai， 平行的，不是一个完了以后再做另外一个。如果是一个做完了以后再做另外一个，是 de， 不用 kai 啊。我们当中很多神学生，他一看你会马上就知道嘛。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是，这些都是平行的，同样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说我们做完耶路撒冷事工，做完犹太全地事工以后，然后我们如果有余力的话再去做撒玛利亚，再去做直到地极的事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是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四个是并重的。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在本地传福音，我们更要努力的往全世界普天下来传福音。那所以我说，在北美的教会，我第一堂的时候跟大家讲有分享，说在北美的教会常常会来追求教会增长，都希望能够教会成为 mega church， 对不对？我看过好多的教会的增长的书呢，都是鼓励这些传道人呢要能够达到 mega church。 所以很多的，对不起啊，原谅我讲这句话了，很多的神学生呢，在那个神学读那神学三四年时间呢，成天才都在做梦，希望说他的教会能够成为 mega church。 究竟 mega church 在整个北美教会里面占多少百分比呢？不到10%啊。真正 mega church 如果以数量来讲，连5%都不到啊。当 mega church 成立的时候，往往是周围的教会小教会都被关门了。为什么呢？所以是不是传福音得来的 mega church 往往那些会友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其他小教会去 有人这个字不太好听了，抢羊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这样的问题。在北美教会的增长不见得是我们最好的 model， 不是的。如果我们去读 Rick Warren 的书， Rick Warren 最有名的一本书叫什么？ Purpose Driven Church， 第一本，找的是 Purpose Driven Church， 不是 Purpose Driven Life。 Purpose Driven Life 那时候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在 study 这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really from cover to cover， 是怎么样子来增长教会。他很清楚，他讲说他对所有来参加他们教会的，开始从完全都没有人，他到了那个 Saddleback 那个地方呢，他去邀请人来参加他教会的时候， 他说很简单，两个，第一个，你就要不然你来教会服事，努力的传福音，要不然呢，你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教会的目的，我们教会的目的是要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然后你进入 到了这个教会里面，你就是要来努力传福音的。我们绝对不要，他那边你去看那本书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绝对不要你从别的教会里面 transfer 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们不要去抢羊的。所以一个教会的增长不应该用从别的小教会让开了一个大教会，别的小教会通通关门，这样子来 教会增长，这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看教会最早的 mega church 在什么地方呢？很简单嘛，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吗？耶路撒冷教会，如果你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二章第四十一节说，那天彼得一讲到呢，领受他的话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就有三千人。那地方门徒还是用男的这个字眼，所以这个男丁的门徒就添了三千人。然后再往下看呢，大家都很常常只记得三千，好像还不止三千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门徒那些听到人有许多信的，那时候男丁的数目到了多少？哇，五千人。男丁的数目都到了五千人的话，那连上妇女连上孩子他们的家人的话，那不是上万人了吗？不是最早的一个 mega church 吗？这个 教会是非常蒙福的教会。十一个门徒加后来的马提亚，十二个门徒，耶稣基督最早的十一个，因为犹大吊死了哈，犹大卖主吊死了，然后他们就添了一位马提亚嘛，啊，所以马提亚跟原来十一位，总共还是十二位门徒呢，就是在他们当中的有居然有十二位主任牧师，哎，有神赐给他们最好的恩赐，有神赐给他们那么多人，有五千男丁。有时候可惜呢，就是他们没有像我们新生命福音堂那么好的场地。他们在哪里聚会？圣殿聚会，已经帮他们盖好了，他们不要出钱的。因为五千人没有地方可以聚会，他们只能到圣殿的外面的那个台阶上面，只有那个地方有那么大的场地。在整个耶路撒冷，你要有能够五千个人甚至几千个人能够坐的话，要不然就在旷野里面的山上面，要不然要在城市里面，唯一耶路撒冷唯一有的场地呢，就是在圣殿上面前的台阶，那边一坐下来可以坐个几千人，可以的。哎，所以连场地也为他们准备好了，是最早的 mega church。 所以我们看看那时候门徒增多，说希腊话的人，犹太人呢，像希伯来话的人呢，就发怨言，哦，然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发现教会里面开始出点问题了。教会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呢？他第一代的犹太人跟第二代的犹太人呢，彼此开始有些争执。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讲的话，也就是 ABC 跟从这个 OBC 呢，就开始有点争执，是不是？因为讲希腊话的呢，就是已经不会讲他们原来的亚兰，他们平常对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用亚兰语的，他已经不会用亚兰语了，所以只会用希腊话的，所以就很像他现在的 ABC 在教会里面待了一阵子，说都被你们压制，我要出去另外开教会，很像的。所以在第一世纪里面呢，在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就开始有些争执。那感谢神啊，那个时候， 神带领这些使徒们有这样 很好的智慧，说啊，当你们当中选出来七位，所以不单单有十二哈，这十二位使徒以外，他们还选出来有七位执事，来这七位执事呢当中选出来的七位执事来服侍这些众人。那在七位执事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有看到有史蒂凡，有腓力，哇，这七位里面就有这两位，第一位宣教，第一位寻道士是斯提凡，第一位宣教士是腓力，就怎么都还不是使徒呢？所以神把最好的、最好的恩赐、最好的人才赐给他们。所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就看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哦，我们知道最早的寻道就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站在圣殿的门口，能够大声的宣讲，能够向众人宣讲耶稣基督的道。所以那个时候反而是看到最出色的呢，是那批七位，那批最早的执事，最早为主耶稣基督寻道，最早为耶稣基督往外去传福音，那就是腓力。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还在旁边看热闹，不单单看热闹，他还不想自己手沾污秽，所以让别人用石头去打死斯提凡。那位就是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这就是现在的又叫做斯提凡门，又叫狮子门，现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去耶路撒冷看的时候呢，看在我门外呢一堆石头。哦，不知道这里面石头是不是有一块石头真的就是当初打死斯提凡的石头呢？我们看到第八章以前，门徒在耶路撒冷待了将近已经有6年到7年的时间，有没有往撒玛利亚去？有没有往地极去？当一个教会非常得到神的赐福，给他们有最好的恩赐、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场地，连圣殿那么好的场地，他们可以在那边聚会，不要花那一毛钱的，都可以在那边聚会，场地都已经为他们去准备好了。的确，耶稣基督的信息一传出去的话，就3000人，有5000人都成为门徒了。当他们有那么好的资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觉得说，哎呀，我们自己待在一起好舒服啊，非常安适啊。我们早中聚在一起，大家聚在一起就吃中国饭，讲中国话，彼此相爱。凡是不是我们华人的呢，就是老外。我们在这边待了40年，我们还是叫那些人叫老外，忘记了我们自己就是老外。就你看到到第八章开始怎么样的了？斯提凡寻道，然后开始呢，耶路撒冷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四下分散在犹大跟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的全地到撒玛利亚，就他们是怎么出去的？逼迫来了，让他们分散，不得不去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常常自我提醒，我们当一个教会，神给我们所有的好的资源、好的场地，为了有个目的，是耶稣基督当初所吩咐我们的，说要说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果我们把撒玛利亚跟直到地极都忘了呢，哇，你看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大逼迫来了，就四下他们就分散出去了。他们分散出去的时候，下把斯提凡给埋了，然后扫罗就在那边残害各教会里面，到进到个人家里面，把那些人抓起来下到监里面去。这时候呢，他们分散的人就到各处去传道。你看，这是因果。他们应该要去传道的，本来是给他们的使命， 可是呢，是一直等到他们有遭了大逼迫以后呢，他们才试下分散去各处去传道。那腓力呢，就下到撒玛利亚。其实撒玛利亚在北边嘛，为什么说下呢？因为他们看耶路撒冷是最高的哈，其他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往其他地方都是下去的。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可这些人出去一边走一边讲，对不对？一边传，传的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他只传谁呀？你看到第11章，他说那些因斯提凡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到腓尼基跟居比路，居比路已经到现在塞比利亚了，塞比路塞普路斯已经到塞普路斯那个岛上面去了，所以相当远了哈。他们一直往北走，一直到居比路，然后到 Cyprus， 到 Phoenician 啊，就腓尼基，然后到居比路，一直往北走，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可是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怎么样？还是那网子撒在哪边？水面上。其他人不接近，不接近。我们只跟犹太人传。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我也听过这样讲道。哎，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先向中国人传，你看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吗？哎，他奇怪呢，怎么我没有往下读呢？往下读怎么讲？但其中有从塞浦路斯来的古里乃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向希腊人传主耶稣基督，然后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什么样子他们得到祝福？当他们将福音传到不是他们自己种族的，不是他们自己单单他们自己语言的，当他们福音往外传的时候呢，他们就得到祝福了。所以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特别讲到主与他们同在是什么样子，开始他们做跨文化的宣教。所以什么时候门徒才被称为基督徒呢？是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没有，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想那些人都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在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周围的人不知道那群人叫做基督徒，那群人所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只以为说是那群人有点不一样，还是犹太教里面当中的一支。他们以为他们只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也都知道犹太教这些犹太人呢是不跟我们来往的，所以一直由在耶路撒冷教会那么多年的时间，人家都不知道说他们传的是耶稣基督啊。一直到他们到了安提阿，开始往外传，向希利尼人，就向希腊人开始传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时候外面其他人才知道说，哦，这些人跟那些犹太教的不一样的，这批人传的是耶稣基督。那当然原来那批那个字呢，叫门徒称为基督徒，那个字呢本来也不是什么好字眼啊，原来是有点像广东话耶稣楼啊，就是你这个人成天就讲耶稣啦，英文里面叫 Jesus Freak 啊，那个人有一个疯疯癫癫的，成天在讲耶稣，成天在讲基督啊，您就叫这些基督佬吧。这是外邦人看不起他们话。可是呢，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安提阿教会开始建立，让别人知道他们所传的是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那个之前，耶路撒冷教会人家都不知道的啊，就是个你们只不是在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支派罢了。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我最感动的就这一节圣经。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里乃人、路球跟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雅念，并扫罗，这是这个教会当中的他们的主任牧师，有好多位。这几位主任牧师当中，我们去看他的名字都有很有意思。第一个是巴拿巴，巴拿巴是在哪边出生的？塞浦路斯。是从居比路来的犹太人，所以是 second generation。 哦，所以它是 biculture 啊，它有两种不同，它两个文化都很好。可是呢，他是在塞浦路斯出生的犹太人，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原来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怎么念？哎，不要念出来啊，念出来你会得罪人的哈。怎么拼？怎么拼？怎么拼？N I G E R，对不对？怎么念？不要念出来啊！这个地方要念 Niger，这个地方要 Niger 啊，不能念你心里想的那个字，不能念了哈，那念出来会得罪人的哈。可这个字原来意思呢，就是什么意思？黑色的，面孔是黑的。所以这个西面从哪边来的呢？那从非洲来的，北非来的黑人。这教会当中，主任牧师当中有一个是黑人。古里乃人路球 Lucius，Lucius 这个字呢，是罗马人拉丁文的名字 Lucius，所以他的背景很可能是偏向于拉丁文化，希腊语拉丁文化都有可能，那可能是偏向于拉丁文化。因为罗马帝国里面有好几个罗马帝国的 emperor，他的名字就叫 Lucius，所以这个字呢，字根呢是从拉丁的字根来的，所以很可能是罗马民种族的罗马人。那古里乃在什么地方呢？在北非，非洲的北边。然后再看分封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分封王希律是哪里人？以东人，所以是在以色列的东南边，今天的 Petra 那个地方，现在是属于约旦的。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叫以东王国，以东王国有一个碑非常有名的。好，所以看这马念呢，又是与希律王一起同时成长，从小一起同时成长了，那不是犹太人，他们犹太人看不起他们，那些是以东人，并且扫罗是哪来的人？扫罗呢是在大朔出生，有罗马公民的犹太人。哦，所以很典型的这边的 ABC 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让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支持。然后，这不单单如此呢，他们还有最大的、最好的地方呢，他们愿意将他们的主任牧师呢，差派出去，将他们最好的这些教师们，他们一起祷告了以后，然后将他们差派出去，成为宣教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谁？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当中最好的两个老师，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我第一天晚上有跟大家大概的分享说，我在牧会的时候牧了，我在同一个教会28年的时间，前面14年教会的弟兄，后面14年是教会的牧师，我们大家真的彼此非常相爱。也跟大家讲了，说，到后来呢，我们弟兄姐妹说，来，牧师，我们一起去先盖个老人公寓，然后以后我们一起搬进去住，然后以后呢，你就去当我们老人公寓的院牧，好不好？我们老人家更可爱了，老人家说，哎，牧师啊，我们到公墓里面去买一块地哈，包下来一块地，以后我们再通通葬在一起，好不好？可是2010年。2010年还记得蛮清楚。那一次我到加州去，到加州去，其实是因为我女儿呢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我开着车呢就带着她从 Houston 一直开到 Los Angeles 去，3天时间哈。开到第三天呢，快要到目的地，已经是礼拜五晚上了，快下午的时候。那礼拜五下午呢，我希望说到礼拜五晚上呢，他租的那个地方那天晚上就可以 check in，所以我现在赶路呢，一直赶到 礼拜五晚上到了 LA， 可还到没有 LA 将近才一个半钟头，90迈的地方有个小地方叫做 Beaumont。我在 highway 上面开车啊，那个我一边开一边抱怨说这个路怎么那么差，一直咚咚咚咚咚咚哈，一直震得很厉害。就后来开不对啊，我换条 lane 还是震得很厉害。这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说哎呀不对，这个车子有问题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女儿讲说，哎，我把车子赶快要找个地方能够开下去哈，这车子会有问题哈，我要去修了。那女儿就赶快查手机啊哈，一查手机说哦，他说还有2迈的地方有个出口。那我就赶快把车子从最左 lane 这样移到最面右 lane， 然后车子震得越来越嗨，越来越厉害。一边车子在震的时候呢，我的手机也开始震了。那么这个时候不敢去看啊，我想大概不知道有谁送一个这个短信给我，可那个时候我不敢去看嘛。那我就把车子移到最右 lane， 然后开了差不多2迈的地方，找到一个出口，终于出去了。出去呢，车子就找个地方能够停下来的地方，赶快停下来。一停下来，我就闻到有烧焦的味道。然后我跟我女儿讲她赶快跳车，赶快跳车啊！我们门打开，赶快跳出来。一跳出来呢，往后看看，还好没有烧起来。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的车胎的皮哈，整个脱开来了。不是 flat tire， 车胎皮如果扁的话，车子还可以控制的。我是车胎的那上面那层。那一圈的那个皮哈，跟车胎旁边的那个 wall 哈，完全 crack 裂开来。裂开来以后，整个车子呢就停下来，是停在那个框框上面。我说：“哎呀，我这车子怎么可能，居然开了2迈能够停到这边？现在车子是歪一边，已经停在框框上面，我怎么开下来的？”但一方面非常感谢神呢，这神真是救我们，保护我们。然后我停在什么地方呢？抬头一看 ，Goodyear。然后进去就敲门了，我说：“哎，可不可以帮你修车啊？”他说：“当然可以帮你修啊，可是你没看清楚啊，我这是 Goodyear truck tire。”说我是修这卡车车胎的。他说：“我那车胎那么大，你那个是 Prius， 那你车胎那么小，我没有你这样车胎啊。”我说：“你拜托了，我不想在这边过夜啊，到去再去找地方。你知道我这个车子现在也没有办法开嘛。”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打电话找找你周围这些车胎店，有没有哪个帮找到一个就是我们这样大小的车胎，请他们运过来，我付运费，好不好？你帮我换，那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就那个老板也很好，那个他就说啊，我帮你忙，你稍微等一下，然后就进去了。过了5分钟出来了，他说我 I don't know why， I have just one tire in the whole warehouse exactly your size。那我刚刚好就是有一个车胎就是你这个大小刚刚好，你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啊，我还怕他敲我竹杠。我说多少钱啊？8-9块钱。哎呦，那么好！我说赶快换，赶快换。到连工呢，全部加起来大概120块钱，全部可以修好。那太开心了。我说赶快修，赶快修。然后他一边在修的时候，我一边就很高兴了。我想，哎，刚刚不是有人送那个短信给我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手机打开来，一看，哎，是一节圣经经节。那节经节是。Psalm 32:8 I will instruct you, I will teach you the way you should go, I will watch over you and counsel you. 我会指引你，我会教导你当行的路，我会定睛在你身上看顾你。哇，那心里真是非常的感动。我说神不单单帮我们摆在他的手里面，帮助我们，救我们，然后带我们下来了以后还告诉我说，我会指引你当行的路，会定睛在你身上看顾你，心里非常非常感动。所以那个当场我就给女儿看，不是个女儿，那是在加州的女儿，给女儿看，我说你看神多么的爱我们。好了，车子修好了，很高兴了。然后我们就开车到了 LA， 到洛杉矶呢，那天当天晚上也 check in 了。第二天他妈妈比较聪明啊，妈妈坐飞机过来，我们开了3天车，妈妈比较聪明，坐了3飞机过来，然后帮女儿搬家啦、布置啦、买一些家具啦什么的，就帮 settle down 啦。两天时间过得很快，帮 settle down， 我女儿就去上班了。上班以后，我们当然很开心啊。我说，哎，我就跟柏林讲说，那我们两个人就在这边度个短假吧，我就待个2-3天，以后我们再回去啊。 然后我们就说，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如果去度假的话，我们一定先去找我们当地的宣教士。如果周日的话，我们一定找地方去做，什么地方可以去聚会、去做礼拜。然后就找当地我们支持宣教士呢。哦，那个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远东广播，第一个是远东广播，我们支持了很多年，我自己个人。还有我们教会呢，都支持十几年的这个事工，我们一直非常关怀这个事工。我自己也在那个事工里面做义工，已经做了十几年。我常常去帮他录节目，所以这个他里面的这个事工里面的所有的同工，我几乎通通都认识啊，很熟悉，所以我一定要去看他们。所以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就跟他联络说：“哎，我人到 LA 想来看看你们。”他那个时候那个执行主任呢，我的前任李子晴李牧师呢，正好出门去讲道一样，像跟我一样到外面到处去讲道。然后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他说啊，李牧师特别标待，要好好招待你啊。他现在人不在，他到出外去讲道去了。他说你来，我们接待你，你来参观我们刚搬了新的地方，我们要请你吃饭。走，我就去了，跟师母两个人去，我们带点水果啦，去看望我们的童工，很开心的跟他们在一起，大家一起照相。然后呢，然后那个行政主任很有意思的说，哎。来，这间是那个李牧师的办公室啊！来来，你坐他座位上，我来帮你照张相。我说不行不行，他那座位我不能坐了，我坐在他座位的旁边哈，你帮我照张相，让李牧师很开心嘛。你看我来看他了哈，然后他就照了张相。就过了2个礼拜，李牧师回来了，讲到回来了，然后他就送我了一个 email，他说：“哎，黄牧师啊，你跟我们同工在那边照相，我看的都非常开心哈。然后当中有一张照片，我最喜欢，就是你坐在我办公室的。”他说：“你把你这间办公室当你办公室好不好？”然后他接下去，他说：“其实不是开玩笑的吧？啊，他已经祷告了很久，他说求神来带领有一位能够来接他班的。他说他年纪也差，要快要到这个退休年龄了，希望能够来接他班。那可是呢，他祷告的时候呢，他有很清楚的，他说我不是随便都要的哈。那主啊，我要什么呀？第一个要对中国的事工非常有负担的。”而且实际的话，真的在中国服侍过相当长的时间呢。第二个呢，要对广播事工很有负担的。第三呢，一定要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啊，一定要有神学院教育的。到第四个更难了，第二要懂科技的。都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转型哈，从这个无线电广播，然后到网络上面的广播，如果不懂科技的话，这方面他就没有办法来带领，没有办法带领这个事工的，所以要还会懂科技的。他说，其他三个我还可以找到，要懂科技的。我在一直在祷告，可我也不知道是哪边会来啊。就我一看到你那张照片，他说不就是你吗？因为他知道我有两个博士，第一个是电机博士，第二个是教牧护教学者神学博士，他知道。他说，哎，那黄牧师啊，你请你祷告好不好？啊，知道我在那教会里面牧会了那么多年时间，真的很舒服了，也很开心了。这样想一直做到退休，然后去当那个老人公寓的院牧了。那我说祷告是祷告了，可是李牧师，我的师母呢，她是德州的药剂师，已经快要接近退休年龄了。我说现在还就2010年，可是她不会再想去重考，因为你们加州。不收德州药剂师执照的，哦，所以他不去想再重考了，所以我们大概会待在德州嘛。不过上面我带了句，我说最早呢，那时候还2010年哈，我说最早了，师母要退休都要到2013年的年底才可以到时间退休嘛。就李牧师呢，就再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哎，黄牧师啊，刚刚好，我就准备2014年退休啊。”然后你祷告啊，但是这句话讲了，我不能不祷告，这时间刚刚好，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恳切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这教会我非常的爱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真的感情那么好的教会，我也舍不得离开。啊，雪梅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在那教会连彼此真的非常非常相爱的教会，我很舍不得离开。我说我很希望能够更多来参与宣教的事工，可是我并不是说想离开那个地方。我说主啊，求你带领，如果是你的带领要我去到宣教工厂服事，而且要离开德州搬到加州的话，那我要很清楚的你给我的呼召， 要很清楚让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那我说那个打雷的我不要哈，摸羊毛的我也不要哈，因为那个太容易碰巧了。哎，摸羊毛湿不湿的话，那一半一半机会嘛。我说如果要的话，主，你要求你将你的话赐给我，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这是你的护照，是你的代理。好，我们就 fast forward 到2012年。到2012年呢，这那段时间里面，远东一直邀请我到各个地方去分享，然后也帮助远东来做一些筹款的工作。所以2012年呢，他们的筹款参会，在加州Orange County 跟这个 Los Angeles 两个地方筹款参会，那天要我去当主要讲员，然后帮助他筹款。好，我那中午讲完了以后，晚上呢就是在洛杉矶，大洛杉矶市有个筹款参会。我坐在那桌里面，坐在我旁边呢就是洛杉矶的教牧同工会的主席邱牧师，邱茂说牧师。邱牧师呢就跟我讲说，哎，黄牧师啊，等一下要上去谢饭祷告。我谢饭祷告的时候，我想特别提一下远东有多少年的历史，那这样的话呢，我可以特别为远东感谢。他说那远东有多少年呢？你帮我查一下好不好？我说我那好，没问题啊，我就又拿取我手机来，那手机我就查一查，一看到就想看到我们当初我们的创办人 Dr. Bowman 是在1945年就成立了远东广播，他最早的呼召就是要到中国来成立福音广播，向全中国的人来传福音。哦，所以远东广播最早开始就是从中国施工部开始的。然后后来呢，当然建电台在中国建不了，后来到菲律宾去建。那菲律宾建好了以后，我们从菲律宾开播的时候是1949年7月29号，然后1949年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10月1号是吧？如果我们当初电台是建在中国的话，10月1号以后就怎么样？对啊，就被没收了嘛。哦，所以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居然能够从7月29号开始开播，对中国广播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们说，我们服侍中国人比我们的新中国还更早。哦，这个我们可以讲。好。这个长话要短说，师母已经在后面看我了。那我说这样呢，我就查查看。哦， Dr. Bowman 原来在1945年就成立了。他说那个时候他到中国向各教会去分享，可是他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 hardware， 没有任何的硬件，也没有任何的支持者。他银行里面甚至还只有1000美元美金。他说他们两个人 Dr. Bob Bowman 跟 John Broger 这两个人创办人呢，他说他们唯一的就是靠的神给他们的应许。接下来一节经文说， I will instruct you, I will teach you the way you should go, I will watch over you and counsel you. 32:8。我看到以后毛骨悚然。我说哈，神，你真是奇妙。你的呼召，我跟你祷告说，我要很清楚看到是你的话里面给我呼召，我就这样子。啊，回来以后我就把跟师母讲，师母说啊，非走不可。然后我们2014年接这个事工，可是我2012年就已经提出辞呈，我没有拿到任何 written offer， 我们没有聘书，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只是嘴口头上讲而已。我就说2014年要走。可是2014年想要走的话，弟兄姐妹真的很舍不得。我那个老人家，我讲完道出来的时候抱了我说，哎呀，牧师可不可以不要走啊，真的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不是的，我跟也鼓励弟兄姐妹说，大家这样看，不是我离开，而是我们明湖中国教会扩张，请大家能够来读这段圣经以后，将我像保罗跟巴拿巴一样差遣出去，成为明湖中国教会一张扩张出去的手，将来所有明湖中国教会在我们远东广播所有的成果，所有的果子结的果子都是明湖中国教会的果子，明湖中国教会就认养我们远东广播的事工，成为我们的扩张，好不好？2年的时间呢， 从2012年一直到2014年，彼此祷告，最后是我们全教会所有的差传同工，我们的长老执事按手在我身上差遣我出来，然后我们休斯顿教牧同工会的牧者，我们姐妹教会的牧者一起按手在我们夫妇身上差遣我出来，就像这保罗、扫罗、保罗与巴拿巴差遣出来一样。所以我在这边真是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怕把最好的资源送出去，因为这不是我们失去，而是我们得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然愿意把我们的资源、我们最好的老师送出去做宣教士，不管是短宣也好、长宣也好，我们最好的老师送出去 当宣教士，甚至把我们的牧师拆出去的话，不要怕，将最好的拆出去的话，是我们教会的扩张，而不是我们教会的损失。我们非常感谢神，在过去这五年的时间里面，我跟我自己教会里面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在所有支持我们教会当中，我的母会也是支持我最多的，一年将近支持我10000。我们实在讲，这个事工每一年他108万，要那么多的这个事工，要有那么大的经费的话，都是要这样子一点点去筹起来的。我们不可能说只靠几位，所以我们一年差不多有1500个家庭，加上140个教会，将近1700个单位哈，这样积益成球，慢慢凑起来，集合起来，然后才能够来服侍在中国的成上百万、上千万的人，能够将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能够看到这样的比较吗？我很希望我在这边鼓励我们的教会就像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神赐给他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好的人才，他们将福音广传出去，将福音借着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到第四次是做了免费的传到罗马去的，对不对？第四次没有付钱嘛，因为是被囚啊，所以做了免费传票，不要花钱的传票，一直到了罗马。其实在罗马受审了以后，到先期教会传统他又被放出来，所以最后在罗马寻道的时候，不是在那次在写腓立比书那个时候，是在那个之后。所以看到整个地中海的周围能够将福音这样传遍出去，是因为哪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福音也因安提阿的教会我们能够蒙福。所以这边呢，我就要讲到思路。要知道丝路的东边终端是什么地方？长安。西边呢？安提亚。安提亚。所以从安提阿，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地方，最早成立的叫做叙利亚教会，他们经过千重山万重水，一直达到长安，然后将福音传到中国，这就是我们在唐朝叫的什么？请教。对，有人说那是聂斯多里派，所以不纯正的信仰。其实现在连罗马天主教都与安提阿叙利亚教会的主教有个联合宣言，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分歧完全是误会，我们在基本信仰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聂斯多里他所说，我们现在说把耶稣基督神人二体分得太远啊，他们现在都不承认，他们没有，我们完全承认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并不是分离的。所以呢，这个信仰呢，如果大家去看历史的话，那是在当初的一个误会。所以在景教流行碑里面，大家去看景教流行碑上面所记载的这个呢，很有意思的。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唯道无圣不弘，圣无道不大，圣道气福气天下闻名啊。然后看底下有一段， 啊，沾青云而在京津望风律辞期间，贞观九世。哦，原来贞观第九年呢，唐朝贞观第九年的时候到长安，传到长安来了。同时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有个人呢错过了，然后到西方去取经，也是在贞观时代，也是唐太宗时代，那个人叫什么？叫玄奘，对不对？玄奘到西方取经也是沿着丝路走，可是跑到一个地方呢，叫塔里玛干山的地方呢，他往南折，就跑到印度去了，走错路了嘛。他往西走，一直走，应该走到哪边啊？安提阿呢？取到经应该什么经啊？圣经嘛。对呀，所以安提阿跟我思路很有关系的。借着思路，安提阿教会将那福音一直传到中国来。很可惜的，中国在历史当中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拒绝很多次而已。其实福音很早就已经传到中国，所以我在这边特别的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能够来效法安提阿教会，一直到今天。还有这个就是在我们 Orange County 的安提阿教会，是叙利亚教会的安提阿教会，然后在我们那边的分会，所以我们 有位长老呢去跟他们主教谈一谈，他说 Council of Chalcedon， 你们这 Creed of Council of Chalcedon 我们完全接受啊，谁说我们不接受的？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有时候要 update 一下，要 update 一下。那个时候学的教会历史是从罗马天主教那边传过来的，可是现在最新的知道说不是的，他们说我们完全接受 Council of Chalcedon 里面的 Creed， 我们完全接受，谁说我们不接受？我们信仰里面完全没有差别。好，所以这里跟大家看回去，很快的看过前面这段历史，耶路撒冷、安提阿与思路。我们感谢神，安提阿是一个耶稣基督非常心爱的教会，在这安提阿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这里开始，安提阿教会更是将经过思路最早将福音带到中国的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让我从使徒行传历史里面看到这两个教会的对比，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主你真是给他们非常大的恩赐，给他们非常多的资源，可是很可惜，这教会却没有将福音很快的能够到撒玛利亚，到直到地极，能够记得主你给他们大使命。感谢主，也让这些初期的门徒到了安提阿里后，就将福音往四传开，四边传开，一直传到罗马，往东一直传到中国。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像安提阿教会这样子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得人的渔夫。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带领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长老执事，让我们真是立定志向，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像安提阿这样子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最后一句后话